大家早晨，差啲想讲午安，其实都仲未十二点。好，再一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当中，无论系网上嘅，无论系在座嘅，都再一次欢迎你哋。咁今日咧系我哋新移民系列嘅最后一讲。嗱，讲开移民咧，我相信我哋在座当中嘅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啦，我哋都系唔同年代嘅移民，当我都系带住唔同嘅理由，可能唔同嘅原因，离开自己本身出生嘅地方，嚟到去一个新嘅环境，嚟到去重新开始。最近我哋知道都有好多唔同嘅移民嘅涌现，所以形成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聚会，而好多时候呢个聚会嘅名咧，都会尝试用加拿大嘅家咧嚟到去做一个嘅。即係一個嘅標籤啦，係啦，好似有愛回家啊，我哋而家乜乜乜啊，或者我哋好似教會嘅家門為你開啊等等，好似都係想嘗試以一個嘅家庭呢一個嘅觀念嚟到去聯想關係，亦都首先啦，嘗試能夠將個移民咧，可以讓我諗翻就係我哋嚟到呢個地方，我哋都可以重新揾到或者重新嚟到去建立翻呢一個嘅家庭。但問題係。家庭是什么呢？又或者对于我们这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家庭是有什么的元素在当中的呢？如果你是网上的，你都可以在网上可能 type 一下，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关于你觉得一个家庭有什么元素呢？当然有不同的回答。那有些人就说，哦，一个家庭主要就是有瓦遮头咯，家庭嘅就係可以瞓覺嘅地方咯，或者家庭就係有家人喺一齊嘅地方咯。而其中一個咧，我覺得這個好正嘅就係，家庭就係你可以安心去廁所嘅地方咯。咁都係嘅，即係代表你有安全感啊，係咪？以上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元素。但係喺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入面，我哋會發現，就算有呢啲元素都好啦，都唔等於一個家庭就會完備。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神怎么看家庭呢？神又怎么看家庭和他的关系呢？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去看看当中给我们一些提示。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很多的税吏和罪人他们挨近耶稣，这个十五章一至二节这些背景先，当时他们挨近耶稣想听他讲道，而当时有另一班人就是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而且当时的民族和宗教领袖就私下议论耶稣为什么要接待这些罪人和他们吃饭，就表达他们的不满。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讲三个的比喻，头两个比喻都是当讲到一个人失去一件物件的时候，都会竭尽所能去找回他所失去，并且会为到他找回这个失去的物件而欢喜快乐，会开 party。但是最后一个比喻所失去的呢，再不是一件物件，而是一个人，一个家人，一个儿子。经文就再一次这样讲，就说了十一节那里，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仔，细仔跟阿爸说，阿爸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吧，那么父亲就将财产分给他们。这里看出这个爸爸应该都有点钱的，起码都，所以当他的仔要求他要分家产的时候，我们知道分家产应该都是死了之后才会分的嘛，是不是？而家人之间争夺家产那些肥皂的情节，其实从古至今都屡见不鲜。但是个细仔却是在他爸爸依然在世的时候，就要他拎定他原本分给他那份的家业，咁呢个就有相对地有少少唔寻常。咁有啲学者认为咧，细仔呢一个其实嘅做法咧，有少少好似就系同阿爸讲，你快啲去买咸鸭蛋啦咁。又甚至咧，好似同佢阿爸讲就系，我等极你都唔死吓，即系我冇乜耐性再等落去啦。不如你而家就将你原本死后嘅财产分俾我先啦。嗱，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呢个仔，呢个细仔对佢阿爸嗰个嘅心肠或者心态。他不介意他和他阿爸之间的关系，他在乎的是他阿爸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或者他可以给到他的家业。这个细仔的要求，我相信对于无论当时或者今日的我们都好，我们都觉得应该是难以接受的，是吧？这个除了表达了他对他爸爸那种的不敬， 亦都会破坏佢屋企人嗰种嘅声誉，甚至损害佢哋整个家族嘅利益。depends on 佢嘅屋企有几有钱，同埋嗰个家庭嘅情况系点。所以对于无论当时犹太人、罗马人都好，正常嘅回应都系赶呢个咁嘅仔出走，出去个家门度。而甚至相信当时可能整个嘅族群或者社区听见一啲咁不孝嘅事发生，可能都已经准备系摩拳擦掌，去谂下点样可以帮手好好去教训下呢一个嘅五逆仔。但让人更加难以想象的就是父亲的回应，他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说任何的事，就按照他小儿子的要求来到去给他想要的，不要难为他，但是他让自己的心被撕裂，他自己要承担他自己的名声和利益去受亏损这些的后果。但是看到他这个的行为，其实背后都正正反映他对他的小儿子的爱是不言而喻。跟住我哋继续睇落去经文入边十三节嗰度就话啦，过唔咗几日之后，细仔就将佢一切嘅都收拾起嚟，就往远方去。喺嗰度佢任意放荡，浪费钱财，耗尽一切所有嘅，就恰逢嗰地又有大饥荒又穷困。于是佢投靠当地一个嘅居民，个人打发到佢去田入边嚟到去放猪。他恨不得拎猪所食的豆荚充饥，但都没人给他任何所食的东西。小儿子得到他一切之后，就有那么远走那么远，因为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知道他的哥哥他的兄长才是真正这个家业的继承者，他不想活在别人的影子之下，而要去寻找自己的天空。而更加重要的，他都不想受到他再一次父亲的影响，他想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去了一个什么地方，但我估计这个应该都不是一个的穷乡僻壤，而是一个的大城市。因为那里有应该是有相对一些的娱乐配套，才可以给他任意放荡。其实这个都跟我们今天的情况都相似的。我想很多人我们移民的时候选择的都应该是去大城市，是不是？因为那里除了更加多的工作机会，也都比我们有更加相对地优质的服务或者一些生活的设施。虽然我们每个人移民的动机都不同，但我相信我们都是抱着一个去一个更加好或者某方面更加有潜质的地方那种的心态，才会叫我们放低我们过去的一切，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的朋友或者是熟悉的环境都好，去寻找我们所谓的理想生活，去建立我们的梦想家园。而在这点上，我们都看到其实小儿子行为背后都可以说某程度上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的移民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想去一个寻梦和一个开拓旅程的展开。而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在过去那段的日子其实都常常经历到战乱、饥荒，又或者可能因为着政权逼他们迁徙的缘故都好，他们都可以说流散或者移居过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不同的地方都有犹太人的社区，而你都知道因为在他们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个的民族或者宗教习惯，就好像他们的饮食、他们节期的律例等，所以他们都会比较选择回到他自己社区当中。就好像我们过去早年来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去哪呢？就会去这个的唐人街，是不是？去找这些所谓唐人的社区。那今日我不知道你们新来的有没有去唐人街了，可能都不去唐人街了，那去哪呢？今天来了 Markup 了，接着来了这里了，也都来了我们的华人教会，不是西人教会了。那 在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都会想回到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是不是？但这个小儿子他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不单单不想跟他自己的族群回到他自己族群的当中，又或者可能他只是不是只说他想去参加一个外邦人的世界或者一个主流的社会里面，他当中更加看到他背后是拒绝着他自己原本那个的族群或者他原本那个的民族身份。所以当我们看到他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他没有回到他自己原本的族群里面去寻求帮助，他是转向找外邦人，你说到一个当地的居民的帮助。那个居民就找他去放猪。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我们知道猪不单单是代表着不洁， 亦都系某程度上代表佢哋一个受压迫嘅一个嘅过去。喺其中一个当希腊统治嘅时候，一个希腊王安提阿古四世，佢统治巴勒斯坦，为咗要强迫啲人嚟到去归顺喺呢个所谓希腊文化之下，就逼佢哋嚟到去放弃佢哋嘅自己嘅民族，佢哋自己嘅宗教，而对待犹太人嘅方式咧，就系逼佢哋去食猪肉，嚟到去玷污佢哋，直至嚟到去表明佢哋放弃佢哋自己民族身份同埋佢哋嘅信仰。所以当呢个小儿子选择嚟到愿意去服侍猪群，无论咩原因令到佢走到呢一步都好，呢个都系一个无可挽回嘅一步，代表住佢对自己嗰种身份嘅放弃，亦都难以再一次被犹太人所接纳。对于当时嘅读者嚟讲，当然佢呢个比喻紧嘅就系话耶稣身边嗰啲嘅罪人同埋税吏啦。对于当时嘅犹太人，特别自以为意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系绝对所弃绝。而对我哋今日嘅听众嚟讲，我哋除咗系要放弃过去我哋原居地嗰个嘅生活之外咧，我相信有啲嘅朋友，可能你都系因着唔同嘅原因而冇办法或者唔可以再翻去你以前所嚟嗰个地方。可能你心入边依然有好多唔同嘅挣扎，有你自己嘅痛苦，依然在处理当中。但无论基于咩理由都好，痛苦嘅经历都系真实。就好似呢个小儿子，无论点都好，佢而家所经历嘅痛苦都系真实。而当佢背负咗自己嘅家庭，背负咗自己嘅民族身份，但换嚟嘅却系遭人遗弃嘅结局。嗱，呢一个雇主虽然俾佢嘢做，但好明显就冇俾佢足够嘅生活嘅需要啦。但系对于当时嘅希腊文化嚟讲，施舍人唔系一件嘅美德。而以当时犹太人嘅智慧传统嚟讲，一个唔受管教嘅愚昧人，遭遇饥寒贫困，呢系个理所当然嘅恶果嚟。所以就算佢真系饿死街头，都实在冇人会可怜佢。当佢嘅生命好似连猪都不如嘅时候，喺呢个绝境嘅当中，就讲到佢醒悟过嚟，谂起就话：我父亲有几多嘅故工，粮食有余，唔通我要喺呢度饿死？我要起嚟到我父亲嗰度，同佢讲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唔配称为你嘅儿子，将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于是佢起嚟就往佢父亲嗰度去。喺一个咁样嘅绝境入边，佢突然间谂起佢爸爸同埋佢爸爸点样对待故工嗰种嘅方式。嗱，呢个我未先澄清嘅就系故工同奴隶咧系有唔同嘅。嗱，奴隶咧系主人嘅财产一部分，亦都系属于主人家庭嘅一部分，所以佢哋住喺主人嘅屋企入边。但系故工咧系外人。他们是受聘于雇主去做某些特别的工作，所以他们是住在这个外边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家庭的一份子。在过去来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主人，其实做奴隶就真的好过做雇工，即是通常就可以聘请得你的主人都应该有一定的财势，也都可以给到你一些的保障，甚至一些的权利。而小儿子当中他说，你请我做一个故工啦。嗱，呢度当中佢想表达嘅谂法就系佢明白佢自己唔配得被接纳，所以佢只系求佢爸爸嚟到接纳佢，好似一个外人咁，让佢可以透过工作嚟到去证明自己嘅悔改，或者去用努力贡献去赚取翻佢原本嗰个社区或者个家庭俾佢嘅接纳。另外呢，我哋睇到呢个小儿子，无论喺佢犹太人嘅宗教律例上让自己沾染不洁，或喺当时以希腊文化嘅处境，佢哋有所谓嘅家庭规章上面呢，佢都系表现得对佢嘅家庭系不忠不义，甚至佢有一个挥霍无度嘅生活，显出佢系一个愚昧无知嘅人。其实佢整个人嘅生命同表现都可以被睇为一个天地不容嘅人板。所以佢清楚佢自己的罪行，他清楚自己他一定要向父亲来到认罪，才可以讲祈求他父亲的接纳。 但其实如果他要回到他家的时候会面对什么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回到去会被人乱石打死。在《生命记》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21:18-21就这样记载：人若有横紧勃逆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他们虽然严惩他，但他都继续不听，父母就可以捉住他，带他去到城门，去到长老那里，然后就对当城的长老就说了：我这个仔横紧勃逆，不听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然后城里面的人呢，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你就将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全以色列听见了都要害怕。虽然首先推动他回家的原因是他不想饿死街头，但是他回家之后的遭遇也都可能是会被人打死的。在这个看来可能真是横死点死的前缘上面，给他依然有回家的盼望或者动力，是因为他曾经在他父亲的身上体验过他的恩慈和他的慷慨。除了过去父亲对他那个的对他那种的爱之外，他连想起他父亲怎样对待一些故宫，刚才说到就是这些外人，同样都是慷慨以待。因为连这些外人他得到的工资和待遇都足以叫他们能够粮食有余，所以他都成为他在绝路里面的一点点的盼望。如果他爸爸能够给少少恩惠来到对他，他都可以有回条路走。在这个时候回家老土依旧虽然相离甚远，但爸爸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住他，年年亲他，儿子跟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父亲他吩咐仆人快将个上好的袍子拎出来给他穿，将戒指戴在他指头上，将鞋穿在他的脚上，将那个肥牛粥宰来牵来宰来，我们要吃喝庆祝，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当看到这个小儿子的归回，父亲给我们看见的反应也是再一次叫当时的人戴点眼镜，就是不打死这个衰仔都算了，起码都应该教训他一餐先，是吧？想下怎样教训完他，才想再怎样处置他。但这个爸爸他不单单没有严惩以待，又或者蹲起个恶样等他慢慢走回来，爬回来都好了，但他主动跑过去将他拥抱入怀。以当时 的一个犹太或者那时中东文化，有身份地位的人都会穿着长袍，穿着长袍就不跑的，因为跑是一个很明显一个有失身份的行为。他会跑去找他的仔，亦都未俾个仔讲完他所讲的陈述之后，就已经急不及待叫仆人来到拎衣物去遮盖这个可能应该已经衣衫破烂的孩子，并且即时接纳他，回复他作为儿子的身份。刚才都提到就是说，当他身穿长袍的时候，给他长袍的衣服，就代表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而戴上戒指就代表他具有那个儿子那个的权利在当中。他没有要求他的仔要去做些什么，去补偿些什么，去赚取他的爱护，或者赚取他的饶恕。他只是为了这个原本他以为可能永远都失去的儿子可以归回而欢喜快乐。而这个就是除了耶稣在从前讲到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里面，都带出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使都会欢欣庆贺之外，也都会用这个来比喻到其实天父那个慈爱和那个心肠是一个乐意施恩典的神，他不是一个喜爱惩罚或者一个降灾的神，所以都叫人有回转和悔改一个的机会，就好像这个仔所面对的情况。那时候大仔就在田里面，回到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就听到跳舞奏乐的声音，就叫同仆来问发生什么事，同仆跟他说嘛，你弟弟回来，而你爸爸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就将肥牛粥宰了。 大姐就好嬲，唔肯入去，所以父亲就出嚟劝佢。佢又同爸爸讲话：你睇下，我服侍你咁多年，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令，而你从来冇俾过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可以同朋友一齐嘅，又欢喜快乐。但你呢一个仔同娼妓吃光咗你嘅财产，佢一翻嚟，你反而为佢宰一只肥牛。父亲就同佢讲话：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一切都系你。但呢个弟弟系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哋理当欢喜庆祝。当大仔知道佢弟弟翻嚟，同埋佢爸爸嘅反应，表现得好嬲，唔肯入屋企嘅时候，而佢嬲嘅原因同埋俾嘅理由，一个就系话因为佢咁多年嚟忠心服侍，冇违背过佢父亲嘅命令，但却冇收过一只山羊仔俾佢，可以俾佢去同朋友开 party。亦都反而就系佢做嘅就系为到呢一个败尽家财嘅儿子细细佬翻嚟，却系劏咗只肥牛庆祝。表面上我哋觉得其实大姐嘅理由都合理啊。相比起呢个唔负责任嘅细佬，佢为到呢个家庭尽心竭力，而佢更加呢个家业所谓一个合法嘅继承人，唔通佢唔配得有更多嘅报酬或者更好嘅待遇？甚至对于应该点样处置对待呢个细佬，佢唔系应该都有say嚟到去做一个定夺咩？你睇你做啲乜嘢？这个是好像一个他对他父亲一个的指控，嬲到连他对他爸爸要讲一个敬语都忘记了，就直接指责他爸爸。这个似乎带出在他潜藏在心里面那个的愤怒，并不是只是因为单单眼前他弟弟回来所做的庆祝，而是似乎可能长久以来对他爸爸都有一个不满，就是细佬每日就可以外面风花雪月，但他一次同朋友庆祝的机会都没有。在这个对话里面，我们看见其实大仔怎么看他爸爸，似乎他看他爸爸的关系和细仔都相差无样，就好像一个雇工和一个雇员一样，他似乎都不太关心或者他顾念他父亲的感受，也都不一定是太看重这个家庭，就好像他形容这个归回的人是你的仔，而不是我们的细佬。而当爸爸劏了一只肥牛，一只最庞大的家畜，都表现出这个欢宴是要邀请全村人去参与，就好像之前讲到失羊和失钱的比喻一样，主人会邀请所有人一同去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日子。但是大仔盼望的咩？ Who cares？ 我只是想要一只山羊，让我可以和我自己的朋友搞一个私人派对，当中应该可能甚至不包括他的家人在内。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他不像他弟弟，但其实心里面他渴望的可能跟他弟弟都是差不多，只不过他没有好像他弟弟一样卖了他自己的家财离家出走。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用大儿子去比喻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只在乎自己一小撮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吹捧自己的优越，而将其他的人排除在外。但耶稣却是和整个村落的人，包括这些原本是不被接纳、不获邀请所谓的罪人或者罪人，来到一同吃喝。耶稣背后所带出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代表着一个真正父亲儿子应该有的榜样，一个真正明白他自己父亲的心肠，并且真的爱他父亲一个这样的儿子。他真正明白他父亲的时候，他应该会怎么做呢？不是等个细佬自己叫做难听这个拉翻翻嚟，他是主动来到去寻找或者去领回这些失落的孩子。也就是一个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就是按照天父的心意去主动带人回到去天父的身边，甚至甘愿牺牲自己来到去成就这件事，叫父的心得到满足。故事里面两个儿子， 两个他们可能都叫做有瓦遮头，有家人在身边，但其实他们心里面并没有家，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都拒绝了这个家庭，他们都不爱他们的父亲，并且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也都因此来到彼此去拒绝对方。一个家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这里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家，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就是有上帝为我们的天父，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体验过他那个丰富 的恩典，也都让我们能够体验过他何为一个所谓慈爱对我们的接纳，先至叫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体验，里面有回父亲的心肠来到彼此的来到看待或者彼此的接纳对方，也都因此叫我们无论身在何方，我们都可以有家可归。因为除了天父与我们同在之外，也都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其他的家人同我们一起来到去同行守望。假如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致到天父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缺席的话，其实理论上就算是跟我们最亲的家人，我相信那个关系其实都可以是很脆弱，就好像我们身边，我相信我们都见证过很多家庭的破裂和撕裂 的例子。在这里除了再一次想欢迎无论是在座又或者是线上边各位新朋友或者是新移民朋友都好，你要参与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家庭之外，在这里我都想对无论我们可能已经移民了很久或者在这个教会聚会了很多年的弟兄姊妹都同样发出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以天父那个的心肠来到去接纳这些回家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可能我们个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甚至我们可能政见立场都不同，但我们重要的是有同一个的父亲，而我们都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 的角度和心肠来到去看对方，来到去接纳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的不同？定是我们因为对方同我们不一样而要将他拒于门外？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都将天父拒于门外，期望我们效法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到去主动去寻找，去邀请，去带人归回到天父的当中，我们一同可以享受主给我们在这里一直以来所得到的丰盛和恩典。也都再一次期盼无论在一息间的聚会又或者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可以是继续来到去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认识。也都鼓励大家在等间完了聚会的时候，可能你见到一些就算是陌生的面孔都好，我们都尝试向大家给一个欢迎，给一个问候，好吗？在这时候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曾经经历过不同形式上面的迷失流离，但你将我们寻回，你拥抱我们入怀，也都要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在你各种的丰富和恩典的当中去接纳大家，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家庭，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居所，而这个居所是因为有你的同在，使我们在当中，我们是能够可以是一同的来到去分享，也都一同去见证主你的恩典。我就求你再一次来到保守，保守我们不同的人，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眼光和心肠来到去接待和我们一些可能不同又或者是新来的朋友。我们都求主你再一次来到保守每一个，无论他们几时来到这个加拿大都好，而你都带领他们在这里的地方，他们的适应，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挑战，主你知道。愿你自己都再一次来到去赐福，坚固他们，带领他们在这里的适应，有你自己的保护和同在。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